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云彩飞扬》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访谈节目。每一个礼拜，我都深深相信有一群好朋友，有一群老朋友，甚至也相信有一些新朋友偶然的加入这个收听的行列。在每个礼拜一个小时的时间，美珍带着你一块来分享生命的故事。不同的生命有不同的过程，不同的过程带来不同的结果。但是我相信，如果你是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忠实的听众朋友，或者你长期以来每个礼拜都会收听这个节目，你肯定知道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因着有一个奇妙的双手，这双奇妙的双手牵引着不同的生命，却能走出丰盛的生命，并且能够走得好，走得稳，走得精彩，而且走得有能力。今晚我们要听的是另外一个有能力的生命故事。为你邀请到的是目前在基督之家担任长老的杨吉田长老，我们要听听他的生命故事。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事情，他是怎么样信主的，他是怎么样愿意放下先前的工作，全时间投入教会来成为一个长老牧会的工作，以及他曾经经历的生死关头，在那个历程当中，他又是如何经历到上帝把他从死门鬼门关里面把他拉回来。我相信今晚的故事值得我们好好的来聆听，也值得我们借着聆听杨吉田长老的故事，也省思自己的生命。首先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歌曲，之后就一块儿来听听今晚节目中的来宾杨吉田长老他的生命故事。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
心渴望，我灵犀
先就请杨吉田长老跟听众朋友问候一声。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吉田，我在基督之家做一个全职的传道人。
非常欢迎杨吉田长老来到节目当中。首先我想先让听众朋友比较熟悉杨吉田长老，就是稍微介绍一下，目前除了您在基督之家担任全时间侍奉长老这个职分之外，那您生活背景呢，除了妻子之外几个孩子。
我是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那我自己的家庭背景里面，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那父母都已经过世。那在我结婚之后我生了三个孩子，我老大是个女儿，老二是个儿子，老三是个女儿。我们现在是一家五口一起住在一起。那另外就是我们现在都在基督之家聚会，然后我们也全家都在教会服侍。
是一个蒙福的家庭。至于这个家庭怎么样蒙福呢，我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一一的来听杨吉田长老跟我们诉说您自己的经历啊。首先刚才杨长老说您是家中的第一个基督徒，能不能谈谈就是当时或者说在什么时候您是第一次接触到基督信仰的？
基督的信仰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奇妙的经验啊。因为我在念高中的时候就半工半读，那我到一个纺织厂去工作，白天工作晚上念书。那在那个纺织厂工作的时候，纺织厂有医务室，那个医务室有一对夫妻，那个医生呢，医生就是丈夫，那个太太就是护士。那这一对夫妻是 一对爱主的基督徒，特别是那个太太，她常常对我们这些年轻人，因为大家在厂里工作都很多年轻孩子，她就很爱这些孩子。那我们有去医务室的时候，他就会跟我们讲，哎呀，你们要信耶稣啊，那个信上帝有很多的福气啊，什么，就常常跟我们讲这一些事情。然后有机会的时候也会邀我们说，教会有聚会啊，你们要不要来参加啊，有特别聚会啊，有圣诞节的聚会啊。那我记得我好像第一次去参加他们的聚会就是一个圣诞节的聚会。那我去那里我就觉得这一群人非常的好啊，这一群人跟一般的我所认识所熟识过去熟识的那一些人待人的方式不太一样，那就留下一些的印象。那他们也就去找我说，那你如果愿意的话呢，你就要来受洗啊，就来信耶稣。那个时候只是觉得说，反正信耶稣也没什么不好嘛，跟好像跟我们以前拜拜啊，说你去认识哪一个神啊，然后去拜他，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反正就是多认识一个神嘛。那我就这样迷迷糊糊稀里糊涂的就受洗了，反正就觉得说我很愿意信耶稣，就这样子。那一直到其实就这样子就断断续续的偶尔去偶尔不去，然后其实也不常去教会了，因为也没有人介绍，然后也没有读圣经，也没有什么，就也没有什么基督徒的生活。那学校毕业以后我就去考军校啊，我就考了军校，然后就到军校去服役，一直到军校毕业59年军校，军校毕业61年59年进军校，然后61年军校毕业，那时候念专修班哈。军校毕业以后就分发到一个单位去，那在那个单位的时候我就下班，别人下班就走了，那因为我单身就住在那里面。那我记得刚去的时候这个印象很清楚，那个学校很大，那个单位很大，那但是下班以后大家都走光了，那一个人就被丢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既没有熟识的一个熟识的朋友也没有，那整个宿舍呢，这个单身宿舍大家都走掉了，我晚上就自己一个人在那里，那个一天两天过了大概快一个礼拜的时间，就觉得一直快受不了，就好像要就觉得自己那个被压迫的很厉害很难过哈。那我就写封信，在我要离开我自己的学校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基督徒啊，一个周天启周哥哥。那我就写封信给他，我就告诉他说，哎，我到了这个新单位这个地方哈，那非常的寂寞，然后都没有朋友怎么样，就结果他就回一封信给我。我收到那一封信的时候，那一天是吃晚饭的时候，我就拿了一封信在看。看完了以后他就介绍我说在那个学校有两个基督徒，很爱主的基督徒，你可以去找他们，他们会帮助你。 看信看看看完了信以后，这个我抬头一看，坐在我对面吃饭的一个人，那个军人不是都带着兵籍名牌吗？哎，我一看那个名字呢，哎，就是那个信里面所写的那个人的名字。哎，我说你叫庄百义，他说对啊。我说这个周天齐周哥写信叫我找你，他说有，我有收到他的信。我说那另外信里头另外还有一个人叫陈爽，哦，他说是坐在旁边那边在吃饭。因此我就认识了这两个人，然后他们就开始带我去学校附近的那个教会，到那个教会去聚会。那在还没有认识他们之前，我自己也出去外面找过那个教会，那我也看到那个教会，可是那个教会啊，好像每一次去都关着门，白天上班的时候不能去，晚上下班了以后去呢，教会都关得黑黑的，门都锁着，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很奇怪，说为什么这个教会都不开门啊，一直都没有碰到人。所以后来就碰到这两位弟兄，然后他们就开始带我去那里聚会，带我到那个教会聚会。后来因为我住台北，就礼拜天都会回台北来，那个庄弟兄就带我到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在实践堂聚会的一个教会，就带我到那里去聚会。他说你到这里来看看，我们这里聚会的人很多，那道也很好，那我就去那里听。然后听了我就在那里有一些对上帝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以后，我就在61年的9月份，记不太清楚哪一年，是一个主日，那我觉得很受感动，那讲员呼召的时候，我就举手愿意重新把自己奉献给神。一直到那一年同一年的10月份，我去参加一个退休会，那在退休会里面那个退休会的主题是进到营内出到营外，那讲到一个基督徒的生活，那我就觉得非常羡慕，说哇，一个基督徒可以有这么好的生活。所以那一次的退休会，我就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就跟很多人一起就做一个奉献的祷告，就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神，就愿意觉得说一生要来服侍神。那就这样子我就开始一直在基督之家聚会，从民国61年一直聚会到现在，我都还一直在基督之家聚会。
是，我想许多基督徒常常都是在一个特别的一个感动，一个圣灵的带领之下，当然也是在那个特别的爱当中就决定了心志，而上帝正在拣选这样子的人来服侍他。那刚才杨吉田长老说是在一个特别的退休会当中愿意这样一个跟随主，但是您是在高中的时候第一次接触信仰，到了61年的9月的时候，你是真的清楚你要觉知跟随这个信仰。我可不可以再问得更深一点，因为今天很多人对信仰来讲，有的人他会觉得基督信仰它是一个很有道理很不错的一个信仰，或者有的人说基督徒是一个很不错很可以帮助我们生命更好的，有的人是因着不同的理由来认识这个信仰，然后委身在这信仰当中。能不能请教杨吉田杨长老，就是您自己在重新从第一次接触到后来第二次更深认识这个信仰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信仰最吸引你的一个 point 点是什么，以至于你真的愿意决定委身在这个信仰当中？
刚刚第一次讲到说第一次接触那个信仰是那一对医生夫妇哈，那个太太的爱心跟那个太太的热心让我觉得这一群人很不一样，特别是我那时候去参加他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一个国语礼拜堂教会的时候，那我觉得那群人都很亲切，那就觉得说很亲切啊，很好，就愿意跟这些人在一起。那后来我自己到了中正理工学院，在那里服役的时候，那开始感觉到自己孤单，开始感到自己的无助。那后来又碰到这两位基督徒带我进到基督之家的聚会里面，那我就对整个神的信仰有更多的道理上面的认识。以前我是接触一些人，从这些人的身上感受到他们的爱人，感受他们跟人之间的那个亲善。那后来当我听到一些道理之后，我发现这个信仰所带给我的那个认识，跟我过去的信仰，过去的那个拜拜的信仰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好像这个信仰里面常常讲的那些的事情，是我们可以照着去做，是可以去实现的。那好像我就觉得说我值得我去试试看啊，值得去试试看。所以我就决定自己愿意把自己照着圣经的教导，说我就愿意举手决志信靠他，然后把主权交给他。那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一蹴可及的啦， 刚开始觉得说啊，自己很受感动，愿意奉献，愿意跟随耶稣的时候，那其实那个时候比较多都是那种感情的那种感觉。但是因为一直在教会聚会，这种感觉就被慢慢的会，因为更加的认识耶稣，因为生活里面的经验累积越多以后，就更加的清楚说，因为自己把自己奉献给神的那种重要跟那种意义哈。但是在这一段时间，就是说从我61年那时候奉献，一直到我真正出来服侍神，到民国85年出来服侍神，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其实我虽然都一直在教会当中，但是也跟其他很多的基督徒一样，认识了主，信靠主，也跟随主。但是也不可否认，就是说有很多家庭的顾虑，或者是很多自己理想的那个没有达到那个理想啊，那会有很多的牵绊。所以其实从61年的10月份说愿意自己奉献给神，一直到真正出来，真的还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等候。
所以到了85年的时候，你决定要全时间投入教会。其实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如果没有立刻去投入教会，到了越年长的时候，其实要放下自己原先的成就或者是事业所拥有的，要全时间来投入教会，那是更不容易的事情啊。因为你刚才说的牵绊可能更多，因为有孩子，有妻子，有家庭各方面的责任。所以我想请杨长老谈谈啊，因为您是一个职业军人，其实在你的工作上其实是蛮平稳的，那为什么你会在85年的时候，你愿意要放下你原先这么稳定的工作，或者是安定的生活，投入到一个 7-11， 因为教会里面做一个全时间的长老，是24小时随时要成为弟兄姊妹的祝福跟帮助照顾的一个职份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一个因素让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全时间的奉献是时候了，或者是你觉得你要做这样的决定？
要这样子说的话，大概应该谈每一个人自己生活的背景跟想法了。我记得我毕业结婚的时候，我就已经29岁啊，我29岁那一年结婚。那毕业一直到29岁的这样一段长的时间里面，我其实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想要赚大钱。我想这很多年轻人大概都曾经有过的梦想。那想要赚大钱，可是我那个时候又选择了去念军校。那但是我就一直想说，我只要服役期满齁，那我就要退伍，要去赚大钱。我就要想办法要去赚大钱。但是退伍以后，我一直到学校毕业服务5年退伍。那退伍以后好像一直没有找到可以赚大钱的工作齁。那我也去尝试去做保险的生意。也尝试去做 sales， 去卖事务机器，那也去做一些其他的大公司的会计人员。那我尝试了几个工作以后，最后我选择一个公家的机关的一个工作。那因为我有公务人员的这个资格，所以我就选择一个公家机关的工作。那个公家机关的待遇还算不错，就是烟酒公卖局。我就到那里开始去工作。那已经20几岁进去工作的时候，就觉得说赚大钱的希望没有了。那就想说也许赚不到大钱，做不了生意，赚不了大钱，那升大官也不错嘛齁。如果能够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工作，那将来有升迁的机会，就可以有比较好的职位，也是很不错。所以这样子大概都是为这样子的事情就一再的拖延自己的嘛。所以我一直到38岁的时候，教会案例做长老。教会案例做长老的时候，我那时候觉得说，为什么一定要案例我做长老呢？我还想要做的事情很多哈。那教会服事我就做就好嘛，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做？但是那一天寇世远寇监督在跟我谈这一件案例的事，案例长老的事的时候，我最后答应他说我愿意考虑。然后我就从教会出来要回家的路上，我开着车子要回家的路上，从教会青岛东路开车开到这个那个建国南路的桥底下的时候，这一段短短的路上呢，一直有一首诗歌，那就是我们教会的诗歌本里面说难道 说难道我就白白得这恩典，不想报答主一点。好，这一首诗歌就一直在我的心里面反复的一直在那里越唱越大声。那我就把车子停在桥下头，我就在那个时候我就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到底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一直这样子来对我讲话啊？那就为了这首诗歌，那我就回去很谨慎的祷告，以后我就接受教会安立我做长老。那时候就成为代职的长老。成为代职的长老以后还是一样啊，反正就做长老，不过就是多花点时间在教会里面嘛，多接一点服事，多花一点时间。就这样子大概又拖了一段时间，一直到我78年，民国78年的时候，有一天我的同事跟我讲说，杨先生，你看起来你的脸怎么这么红，到底有没有什么？我说觉得好热哈，其他没什么不舒服啊。那个时候我就想说，我家里面的人有这种传统，就是遗传的高血压。那他们一直讲我脸很红的时候，我就说好，那我就去量量血压好了。结果去量血压的时候，就发现我的血压非常的高。我那时候高血压到220，低血压到110。那时候医生就很紧张啊，医生就跟我讲说，那你要小心，赶快去做一些检验啊，什么就帮我检查。帮我检查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我是肾脏萎缩。就肾脏开始萎缩了。那肾脏萎缩以后就开始一直做治疗。但是这个治疗并只是说延长了那个肾脏萎缩的那个速度。那过了几年以后，到民国84年到82年的时候，大概82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去洗肾。82年的年底我就开始洗肾，一直到84年的年初我到上海去换肾。到上海去换了第一次去换肾，那换了肾以后，这个前面的半年情况非常的稳定，但是换完肾回来以后，那时候我已经接了一个主管的职位，那工作比较忙，那我就那休息不到，他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就开始去工作。那个时候医生都劝我们至少要休息两个月。那甚至于大陆的医生劝我们说，你至少要休息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可是我觉得说情况很好啊，我跟正常人一样啊，那我就开始去上班。因为工作需要，觉得说一个人要有成就，就是要有超过别人投入这个工作的那种需要，所以我就很快的回到我的工作岗位，就继续工作。结果就过了半年以后，那个时候是四月份去换的肾。到了九月份，我一次门诊的时候，医生就发现我的肝功能不太好。发现我肝功能不太好，就追踪，就继续给我药吃，一直到了十一月份，我再回去检查我的这个肝功能的时候，那时候我就觉得说，经过了两个月了，我的肝功能一直不能降下来的话，我应该要跟医生讨论，看看是不是应该要住院或者要做什么其他的治疗。结果那一天去看门诊的时候，医生看了我的这个验血报告以后，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的情况很严重，你今天就住院。我说有这么严重啊？我本来还想说跟医生讨价还价，他就说我帮你找病房，结果找了说没有病床。他说这样子，你赶快到急诊室去等病床，叫我到急诊室去住院。所以那一天我从办公室请假去看病，从那一天以后我就没有再回办公室。因为那一天是记得很清楚，那一天11月19号11月19号去看病，那一天我就在台大医院的门诊那急诊室就开始等病床，等了三天就住进去，然后我就开始我的住院生活。从十一月住进去就想说这个是应该休息休息就会好，十二月份圣诞节大概可以回去，教会排了很多事工嘛，十二月份会很忙，所以圣诞节应该可以回去。就圣诞节过了也没有回去，后来就想说大概过农历年可以回去，结果到了农历年也没有回去啊，就这样一直住院。这期间中间有一段时间，因为住的时间很长，我就觉得很不舒服，那我就觉得说我应该要想办法出院。那到了那一年的就在那一年的圣诞节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宇宙光出那个 CD 他的那个也出那个有声的 CD 片， 那我就开始把那个把那些东西就买了，我也就在医院里面就传福音，就跟那些医生传福音。那个时候我觉得很妙，有一个医生就跟我讲，他说照理说你这个病看起来应该是不会好了，可是好像看你的情况还蛮好的哦。我说对啊，你知道吗？国内国外啊，有好几百个人都在为我祷告。我们教会里面就有三四百个人，还有国外的教会，还有其他的教会，大概总有五六百个人在为我祷告。所以啊，我应该病会好，所以我应该一定会出院。那个时候心里就一直很渴望出院，我就把那个宇宙光就送给那个医生。那个医生说，好了，你们也许你们的上帝不一样，不过你的病其实是蛮严重的，他就这样跟我讲。那我一直不以为意，我一直不以为意。那我就跟主治医师就一直在讨价还价，一直到了元月份的时候，我就一直说要，那医生就跟我说，好啊，如果你的黄疸指数能够低过五的话，我就让你回家。结果头一次，就每天就祷告啊，就请常常就打电话回教会，请教会人为我祷告啊。结果那一年的农历年，我们全家就在医院过的农历年。因为我跟医生说，哎，医生啊，我可不可以回家过年啊？他说不可以，别人都可以，就你不可以，你太严重了，不可以。结果那一年就是全家就在医院里面过年，然后在医院的病房里面吃年夜饭。那过完年以后，有一次我的那个黄疸就降低下来，因为它常常就高高低低，高高低低，就降低下来。降低下来，我就赶快跟主治医师说：“哎，医生啊，现在已经跌过五了，应该可以出院。”他说：“一次不算，还要再一次。”然后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第二个礼拜又验的时候，哎，又低过五了。我又赶快找医生。那医生说：“好吧，那你就回家吧，你这么想回家就回去好了。”结果就在那一天是礼拜六的上午，医生答应我说：“那你就回去好了。”结果礼拜六上午等他答应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办出院了。他说：“那你礼拜一再出院好了。”我说：“不行哦，不行哦，我就关这么久实在是太难过了，我一定要出院。”结果那医生说：“那你请假先请假回家。”我就礼拜六请假，礼拜天请假，礼拜一去请我那个我太太的妹妹去帮我办出院，我太太他们去办出院。可是出院的时候，医生就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你要注意哦，如果你觉得肚子痛的时候，你就要来住院，因为那个时候这个肚子里面有腹水，肚子肿得很大。”他说：“你要觉得肚子痛的话，你就要来看急诊啊，不要忘记这个事情。”啊，我当然就说好啊，那个时候要回家的什么都可以好。那我就还是跟那个医生做先生说：“你放心啦，没有问题啦，教会这么多人为我祷告，我一定会好啊。”那就回去了。回去了，结果到礼拜二的上午，礼拜一办出院，礼拜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我就觉得肚子痛。而且越来越痛，那我赶快就把我太太叫醒说不得了了，肚子好像越来越痛，医生讲说肚子痛就要赶快回去急诊，然后赶快去看看吧。我们就我哥哥又再开车子就载我又到医院去急诊。你知道吗，礼拜一才办的出院，礼拜二天不亮就又去办急诊，又住进去。这次住进去以后，就到了一直等到二月份，我就开始肝昏迷，我的情况就越来越不好。但是那个时候，许多的时候就常常有人来看我的时候，教会许多弟兄姐妹来看我的时候，教会的长老啊、传道人啊来看我的时候，就跟我说：“你要不要考虑全时间来服侍神？你看你工作那么忙，身体都弄坏了，到教会来服侍神嘛？”哈，那个时候我想法一直觉得说，好像很多心愿未了，那就自己就一直跟神祷告。那从我住院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就有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祷告，很清楚，就是说上帝一定会医治我，觉得上帝一定会医治我，所以我就很放心。那在医院里面有什么情况的时候，我太太也就常常就打电话跟教会的牧师讲，跟寇牧师讲说，请全教会就为我祷告。那一直到我情况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教会为这个事情又越祷告越迫切。那后来我就自己就决定，后来就决定说，如果神真的愿意医治我的话，那可能我应该要回应神自己的呼召啊。因为我就想到我自己在61年10月份的那个退休会里面，我跟神所做的那个回应，也想到说我在安利长老的时候神给我的那一首诗歌。所以我就开始跟我太太商量说，好不好，我们真的回应上帝，就辞掉工作来 进教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那就这样子想这个事情的时候，刚好我工作的单位呢在准备要转型要转型做公司要民营，所以就开始资遣，要开始资遣一些人。那有优惠退休啦，那我们就那个时候就想说，那不如就退休了，就进到教会里面。我就自己就这样讲祷告的时候，那我就找我的同事说，请你们帮我办退休，我要进教会全时间服侍。那这个事情一直要到85年的2月24号之前，这个事情一定要决定，因为那个优惠退休的截止日期是2月24号。那这个事情我在之前的一个礼拜就跟我太太讲好，讲好那就打电话跟我那个同事说，你帮我办退休。结果那个时候当然因为我事实上我情况已经很不好，但是我自己不知道哈。当然我那个同事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就特别找一个时间来看我太太，跟我太太商量。他说，大嫂，我跟你讲，我们大家算一算，觉得杨先生杨科长不要退休比较好，在职死亡领的钱比退休领的钱多。那意思很明显啦，就是说我要办退休领了钱以后就会领比较少的钱，如果我不退休继续住院，说不定在职死亡就会领比较多钱。那我太太就把这个话就跟我讲，那说到底怎么样，大家说在职死亡领的钱比较多。那个时候人真的是不晓得是因为病的钝了还是什么，也没有想到别的，我就跟太太说，已经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改，我们已经跟神讲好了，决定的事情就不要再改。那其实恐怕那个时候所有的人大概都看坏我会在职死亡，所以大家都不认为说应该要退休。但是神真的就是给我一个信心，让我觉得说我就是应该要退休，然后退休以后我就可以进到教会去全时间服侍。那就这个事情就在2月的22号做了决定，因为23号礼拜六不上班，那不是22号是礼拜六，就是那一天就一定要决定，就是那一天就要把工送出去，因为23号礼拜天，24号这个事情就是最后一天，所以22号就做了决定。但是一直到23号的时候，我的生命开始，上帝就给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改变。23号的上午那一天一大早，那个内科的医生就找我太太去，就跟我太太讲说他的杨先生的情况很不好，那我们该做的也都做了，我们也把现在最好的药都给他吃了。因为我自入进医院的时候，那时候台湾有一个新的药还没有上市，那我们就开始跟医生合作，就试吃那个新药。那个药是还没有上市，但是在国外已经上市，在台湾没有上市。那我就开始跟那个医生试吃那个最新的药，那现在这个药已经上市了，叫甘氨能，就开始试吃那个药。我从吃100毫克吃到200毫克，那医生已经觉得说这样量已经很大，可是那个时候那个药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所以那个医生就跟我太太讲说，该做了我们都做了，最好的药也给他吃了，但是我们觉得他身体还有其他的情况，可是我们已经不准备检查，我们不准备找，因为找出来他已经不能吃药，因为他肝说我的肝的功能已经都丧失掉了，所以药吃下去那个毒素只会跟使我的身体更不好，所以他们说我们大概就是这样子哈。那我太太就问他说，那怎么办呢？他说那就再看看吗？我太太说那可以看多久啊？他说大概看2个礼拜。那这个谈话就到这里结束，因为就没有结果啦，就看2个礼拜啊，就我太太就回病房来。那个时候我也同时之前就同时在吃中药，大概很多有肝病的病人都会去寻求中药的帮助哈。那我也同样去在吃中药。那在吃中药的时候，最刚开始那个时候吃中药的时候，吃喝那种熬出来那个汤哈，药汤。哦，那个药好苦好苦，我一直只记得就是说喝了那个药以后，我就要吃那个梅子饼啊，吃5-6块梅子饼，那个嘴巴的苦味还在啊。大概人家形容什么黄连苦啊，大概就是这样子啊。那个梅饼吃了5-6块下去啊，嘴巴都还苦的，所以就当身体越来越不舒服的时候，那个药就喝不下去，要喝了就吐，喝了就吐。后来医生就帮我们想办法说，那你如果药吃不下去， 药汤喝不下去，我们做药丸子，就做一颗一颗黑黑的，像羊大便，我们常常说像羊大便一样黑黑的一颗一颗的药丸子，一次要吃25颗。但是那个时候我一次大概都只能吃5颗左右，5颗6颗，多吃一点我就开始又吐，那是等于是说已经药都吃不下去。那就那时候就做完了药，就隔了一段时间医生都没有来看哈，就吃那个药，就后来就没有，就因为一直吃不下去，就同时在23号的那一天上午，内科医生跟我太太讲完话以后没有多久，那个中医那一天忽然间来看我，他大概觉得说这个病人很久没有消息，他就到医院来看我。他到医院来看我的时候，他一看到我，他就跟我太太讲说这个病人的情况很危急啊，说他那个耳朵都已经脱皮啊，这个病人是已经精气涣散了，所以这个病人很危急。那我太太就跟他讲说没办法，药都吃不下去啊什么。他说这样子好了，那个药丸子也吃不下去，我现在回去熬药膏，熬那个稠稠黏黏的药膏，甜的药膏哈，像枇杷膏那种药膏。他说我们用熬药膏来用灌的，看可不可以有救。我太太说好啊，那就赶快回去熬，赶快嘛，能够有希望就赶快回去做。我太太就问他说那你熬药膏要熬多久？他说这样子一般的药膏手续比较麻烦，大概要熬两个礼拜。我太太一听前面那个医生说如果能够熬得过两个礼拜就有办法，那这个时候他又说他熬药要熬两个礼拜，那太太也没有办法，说 还是跟他说那你还是，那你就赶快回去熬嘛，你就赶快回去。那他就送那个中医出来，送他去坐电梯。那个中医下去以后，他就回头走，回头来的时候，走到那个护理站的时候，看到那个外科医生在那里。那外科医生就是我看病回来的那个帮我手术后追踪的外科医生。他那一天在看我的那个情况，那在看他就看到我太太的时候，他就叫我太太说：“哎，杨太太，我有事情要跟你讲。”那就这样子。他就找我太太进那个那里去，他就问我的情况，说杨先生现在的情况来看哦，除了肝跟肾这两个器官一起换哦，没有其他的办法，因为你光换肝或者肝换肾哦，都没有办法，都不能存活。那现在可能有机会，你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我太太一听说有机会，当然他说好啊，有机会我们就要试试看。医生说大概要花200万，那你们要不要试？我太太说只要有机会，花钱没有关系，一定要试。我太太回来就把我叫起来，然后告诉我说医生说有机会，我们要不要试试看？那个病人一听到有机会啊，那真是太感谢主了，就说一定要试，就说要试。那我太太就赶快打电话给我的兄弟姐妹啊，就打电话给教会，说这个医生说有机会啦，啊，要不要试试看？要试试看啊，那就请大家为我祷告。就在那一天的早上，医生讲这一件事情，然后那一天就连续接着就很多事情发生，就那一天晚上就开刀。那教会接到说我要开刀，要动一个很大的手术，要换肝，要换肾啊。那个时候医生告诉我们说，预计开刀要开20个小时。教会的寇牧师就为这个事情就发起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前面过去大家很多次都为我祷告，每一天师祷里面为我祷告，教会的祷告会也为我祷告。那一天接到说确定要开刀的时候，他们就发起教会的弟兄姐妹守望祷告，他们就24个小时轮流大家守望为我祷告，就我开刀的时间开始就为我守望祷告。那开刀以后，这个刀啊，就后来就开了18个小时的刀。那开完刀以后，有很多事情，就是后来我们都知道的一些的情况。那回头来看的时候，就发现，我们会碰到这一件事情，会有这个机会啊，真的是上帝用很多奇妙的恩典来托住这一件事情。那后来知道，就是说这个捐器官的人哦，他那一天他出车祸，他前一天出车祸的，看。不晓得是哪一天，他反正他出了车祸。那出了车祸，他被先送到一个医院去。到医院的时候，医生看他没有外伤，跟他一起另外一个骑摩托车跟他相撞的那个人脚断掉。那他没有外伤，他没有外伤的时候，医生就说：“那你就在这里观察一下，看会不会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就观察一下。” 结果后来医生在看他的时候就发现说他的情况很严重，那个医院的医生就跟他们讲说你们赶快转院哦，你们情况很严重，我们的医院做不了。结果他们就从板桥的医院转到台大医院来，就到台大医院的时候，台大医院就发现说他已经脑死，他已经脑死了。那医院就跟他讲说你已经脑死了，没有救，没有办法救了，就是救人不死掉，脑也已经死掉了，没有办法救。然后这一家人就也是很有爱心啊，那医院就劝他们说捐器官，那他们很有爱心，他们就捐了心脏跟肾脏，捐出心脏跟肾脏这两样的器官。那他们捐了心脏跟肾脏这个事情呢，其实跟我都没有发生什么关联。那会发生关联是礼拜六的那一天的下午，礼拜六的下午他们这个医院有一个演讲会，在医学院有一个演讲，有一个演讲会就是在讲到说移植病人的 B 型肝炎的移植病人在手术以后 B 型肝炎发作，他的治疗应该怎么办、哦、那这个事情后来我们知道说这个事情在台大医院在我之前有三个人也同样的情况，我是第四个病例、哦、那前面的三个人都没有机会救活，那我是第四个病例。所以那个医生在做演讲的时候，他拿我的病例在讲，拿我的病例在讲说、哦、这现在有一个病人他的情况这个样子、哦、那应该要怎么样治疗，他们 在那里研讨。那在这个研讨会的里面呢，有两个护士，他们是那个移植小组的那个调理师护理师，那他们就那一天下午觉得说没什么事啊，这个跟移植病人有关的这个演讲嘛，就去听一听看。就是他听那个演讲的时候，就听到我的病例，诶，他就想起我来。他听到我的病例的时候，他想到说我需要换肝跟肾才有机会救活。而那一天同时有一个脑死的病人捐出他的肾脏跟心脏，但是没有捐肝脏，我没有肝脏，还是没有肝脏，还是没有用。可是他们又知道说那个病人的肝脏非常的健康，没有病，那个病人那个脑死的病人的肝脏非常的好。那个听的时候他又发现他血型跟我一样，他就回去跟教授讲说如果我们去帮杨吉田要这个肝脏的话，要到这个肝脏，那杨吉田就有救。所以那天早上那个医生就来看我的病历，来看我的身体的情况啊，适不适合做移植。所以他看完以后就跟我太太说，如果有机会你们要不要试试看。然后等到我们答应愿意试试看的时候，他们才去帮我们找那个家属要要这个肝脏啊，要那个现在在我肚子里面的这个肝脏。一直到那一天的中午，家属就说既然可以多救一个人，他们就愿意，他们就愿意啊，他们就把那个肝脏捐给我。所以我就在那一天的下午开始做 DNA 的配对啊，排斥力的配对，然后那天晚上就开始做手术，就经过了这样长的一段时间。那从这件事情回头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哎，上帝实在是真的很奇妙，很大的一个恩典。因为那个人如果在这个板桥就被判定脑死，他其实很有爱心的捐出器官，大概我也没有机会、哦、因为他捐出他的肾脏，他捐出的心脏，或者捐出任何器官，我大概也不一定有机会。就算他到了台大医院，他被判在台大医院判定脑死，他捐出器官，我也未必有机会，因为有许多人都在等器官嘛，但我也不未必有机会。但是就因为那一天下午的那个演讲会，让那个护士想起我来，想起我的时候，他们就去帮我去要这个肝脏，所以让我就变成有了肝脏，有了肾脏，可以一起同时做这一个手术。那一天就我太太通知我哥哥他们都来的时候，大家来的时候，这个旁观的人就想到了，就问我太太说医生有没有讲这个手术的成功率怎么样。我太太说没有啊，我没有想到这个事，因为医生一说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很高兴，就说要啊，就说要啊。然后那我大嫂我嫂嫂他们就说那要去问问看啊，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啊，花这么多钱啊，到底成功率、啊、结果我们就找不到医生，就到处都找不到医生。后来护士就跟我们讲说医生要开刀，要开20个小时，所以医生去休息去了，去睡觉了，所以你们不用找。那我太太就把我们的疑虑跟那个护士讲啊，说到底成功率怎么样啊，会不会有危险什么。 那他们当然讲说危险当然会有，但是医生一定有把握，他们才敢试，要不然又要花这么多钱，他们一定有把握哈。那反正事情就决定了，就这样，就那天就开刀，就做完了这个手术以后，我从2月23号开刀一直昏迷了大概有18天，然后我刚在加护病房就住了有23天的加护病房。好，我在加护病房昏迷18天，那住加护病房住到23天，后来还有2度又回到加护病房里面去。所以这个手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手术，是很长的一段的手术，一段的那个历程。那真的是感谢神，在这一件事情上头有很多奇妙的安排。那一直到我5月10号才出院，虽然我从等于我从11月19号去住院，一直到住到第二年的5月10号。啊，这样将近7个月的时间，6个多月的时间，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只有中间请假回去1天半啊，然后出院不到1天又回医院里面去。那真的是看见说上帝在这么大的一个手术里面让我去经历一个恩典。然后后来在这个住院的当中，当然有很多的奇妙的事，很多的恩典啊。原来我到了4月底的时候，医生就说希望我出院，就准备让我出院，因为我的主治医师要出国。那他就说，那你在这里也只是休息，你就回家去。但是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手术的关系，我的那个脚神经啊压死掉了，所以我就变成右脚垂足，我的右脚抬不起来，就走路不能走，脚板抬不起来，会变成好像中风一样在地上拖。那我的左手因为打针哦，我的右手因为打针哦，整个手肿起来，肿得很大，像人家台湾人讲那个米菇一样，整个肿得肥肥亮亮的，右手不能动，整个右手右脚都不能动。那四月底要我出院的时候，那我们那个时候其实就蛮担心的，我们就一直祷告，就一直祷告说，神啊，你如果让我变成这样，一手一脚不能动，我怎么为你做工？我怎么去传福音？怎么去做这个做传福音的工作？即或我把自己奉献给你，我一手一脚我怎么去做？那等于是个残障嘛，哈，那怎么去做？就到四月底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开始在做复健。那到四月底，我大概可以爬4阶的楼梯，然后可以走100多公尺，可以走100多公尺。我从这个加护病房的病床上头下来，开始学习站，到学习原地踏步，然后开始移动脚步，一直走一直试到我可以走大概走100多公尺，但是还是不方便，因为脚板抬不起来，都是拖，就好像真的就像中风病人那样子。那个时候我就那一天四月底要出院，可是就要在出院的前一天，我帮我做看护的那个一个看护啊，感冒，结果他就把感冒传染给我，我就发烧了。我一发烧了，医生就不敢让我出院了，就让我继续留在医院里面。那就在这个发烧的这10天，从四月底4月29号还是30号，一直到5月10号的这10天的时间里面，我就认真的在病房走路，做复健走路，一直到我出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原来想说，到我们家附近租一个套房，有电梯的套房，上下比较方便，因为我家住5楼，那想说大概爬不上楼。可是到5月10号那一天出院的时候，我自己从1楼走到3楼，然后在3楼休息了10几分钟，再回到5楼去。原来我们认为说不可能，你看我在四月底的时候只能爬4阶的楼梯，然后就走不动了。但是就这样子10天的时间，我从能够走平地走100公尺，到爬4阶楼梯，到我一口气可以爬到3楼，那真的是很大的恩典。那也不知道怎么自己办到的，反正就是走上去了，然后就回到家里面去，就没有去外面租房子。那另外那个时候本来就是想说没有租房子，后来想说租了房子也是要两边跑，就不方便，说啊那就勉强回去，不行的话就大家用抬的或者用背的就背上楼去，这样子就很感谢主，就自己走上去。然后第一个礼拜就回医院去，回诊的时候就碰到那个 在讲我的病例，在演讲的那个医生，是那个医生刚刚好那一天离职，他要到英国去念书，他就碰到我，他在那个诊间碰到我，他就看到我，他就哎，杨吉田，你这个要爱惜自己哦，你现在是国宝哦，你要爱惜自己。我们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说我是国宝呢？啊，你是国内第一个同时肝肾移植的病人。哎呀，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更加的感谢主啊。因为如果这个事情是在我们开刀之前知道说我是第一个病人的时候，恐怕我们那个时候心里会有很多的疑惑，恐怕心里头会有更多的着急跟不安，也许还是会是啦，但是恐怕会有更多的着急跟不安。但是却在我们手术完然后恢复的看起来很不错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哇，真的是更加的感谢主。真的是说没有让我们在没有信心的时候，在还事情没有成就的时候，让我们知道说我是国内第一个做这样手术的一个病人。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台大那个医生，在为我做手术的这个医生，他真的很有爱心。他每一天、哦、几乎每一天，大概每一天都不论假日不是假日，他每一天一定都到病房里面来看。那我觉得真的是经历很大的一个恩典。那从得到这个器官，得到这些，得到开刀手术，一直到恢复。你看，在不管是在医院、在教会、在整个我工作的那个岗位上头，真的得到很多人的帮助，得到很多的爱心。特别是教会在这一件事情上，教会好多次在为我祷告里面上帝给我们很多奇妙的话，给教会很多奇妙的话。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那时候，大概我还没开刀之前，已经蛮严重了。那教会为这个事情确切的祷告当中，有一个长老，一个黄长老，他那一天祷告的时候，他就站起来宣告。他站起来宣告，他说：“上帝有话给我，给他。”那上帝给他的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喜乐。”那大家都很忧愁的时候，他站起来宣告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要喜乐，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是已经为我们成就我们祷告的神。”那个时候记不太清楚是什么，就那个是在一个礼拜五教会的祷告会里面，借着这个长老的一个宣告，那整个教会大家就被鼓励、被鼓舞，就又很大家就开始又有信心，又觉得继续啊。因为其实真的就那个时候病得很严重的时候，大家来看我，大概都觉得说没有什么希望，因为我原来60几公斤，那个时候已经瘦到剩40几公斤。我开完刀下来第一次量体重的时候，我只剩49公斤。所以是又黑又瘦，因为人整个人因为排毒没有办法排毒，人都变黑了，变黑的像印度人一样黑黑的，但是没有亮亮的，黑灰色的，那人都完全变黑了。所以大概所有来看我的人，从人的观点来看，大概都已经觉得没有希望，所以才会有我那个同事跟我太太说：“大嫂，在职死亡领的钱比退休领的钱多。”那很多事情就是真的是上帝很奇妙的坐在我这一个生病当中，经历神极大的一个恩典。那整个教会也一起在这种彼此的带导里面，我们经历很多的一个经历。那之后在我生病以后，这上帝也真的在我的教会里面行过许多次的神迹。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急难在疾病当中被神救回来。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我觉得就想到圣经上说万事互相效力为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上帝真的在整件事情上做了最好最好的安排。没想到今天我们是在国宝级的面前做一个访谈啊，真的是台湾第一个同时换肝换肾的一位患者，但是今天却在神的手中重新建造他的生命，而且能够更多的来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姊妹。今晚的节目呢，我们真的非常丰富，听了杨吉田长老的这样一个见证，希望听听杨吉田长老的生命见证，我们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其实有的时候活着不一定就是好，但是怎么样活得好，也许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生命放到这位全能神的手中，或遭遇患难，或遭遇平稳，我们都有平安跟喜乐。今晚谢谢杨吉田长老在节目当中分享您的故事。
谢谢大家。
对，我们在节目最后呢，人家说我们愿意提供5卷节目免费的赠送给听众朋友。如果你要索取这个卡带的话，请跟我们联络，你可以拨电话跟美珍联络，我们的电话是27541144。 27541144。好，那时间的关系呢，赶紧在这里跟你说声晚安了。愿上帝赐福保守你，未来这个礼拜平安多多，健康多多。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心依然无处寻。哦，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为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四处奔